十至到十三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九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的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欢喜我们今天同诗班一起来到庆祝他们一起侍奉三十五年。大概十五年前有一个香港的电视剧，剧中人叫做柴狗，有谁看过这个剧？有很多人看过这个剧。我刚刚来到的时候呢，Josephine 说我像柴狗。柴狗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人生有多少个什么十年，人生真的很短的，人生究竟有多少个十年我们可以把握或者掌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以至这句说话就成为我们大家的提醒，把握着今天，把握着我们现有的生命来到活着或者来到奋斗。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活在一个历史当中，也都活在一个时段里面，没有人能够逃脱。在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人不用死，没有人不用离开。因此把握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可以回应今天诗班的主题，我要侍奉上主。当我们要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为侍奉定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侍奉？是不是在讲台上面才是侍奉？或者在教会里面要担任一个职分才是侍奉？或者我们是要做牧师才是侍奉？原来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不是啊，凡做一件事能造福人群，并上帝也得荣耀，这就是侍奉了。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有一个弟兄叫做罗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在那里在个厨房那里煮东西，他是一个厨师，但是原来他忠心来到侍奉，忠心来到完成一个的午餐或者晚餐或者个早餐的时候，他用他的心去完成，希望能够这一班的修道士能够吃得更好，营养 更丰富。他每一次煮的时候要煮得更好，因为他要荣耀上帝，他不能够使主的名羞辱。原来这个也是侍奉。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甚至乎你在牧场上面跟人家挤牛奶的时候，挤牛奶的时候，渣牛奶，这个字是国语来的，渣牛奶的时候，原来这个也是侍奉来的。马丁路德将那个侍奉的范围觉得很阔，因为为什么？当时在改教的过程里面的时候，马丁路德强调一个真理， 人人是祭司，人人要参与侍奉，人人要投入上帝的国度里面，人人要参与神的家里面。这个是改教里面最精彩的一个什么一个重点。因为过往的日子里面，很多天主教或者是很多以前罗马 的天主教里面，只有神职人员里面可以侍奉，其他不可以，甚至乎连读圣经都不可以。马丁路德说不是，人人是祭司，人人应该要侍奉上帝。刚才我们所读《生命记》里面有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有意思。究竟《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和侍奉有什么关系呢？和今天的经文里面诗班里面所定下的原则，我们要侍奉上帝，有什么拉楞呢？你发觉到《生命记》当我们读的时候，里面有三分二是讲条例，三分二的时间讲了条例。条例究竟是什么的意义在我们人生里面呢？这一样这个符号你有没有看过？整天有看过，是吗？这个符号其实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停。有多少人真的停的？是吗？是不是不停？当然停不完的。如果按照美国的规例，停要停多少下？三下的呢，是吗？我就没停三下了。你们停了多少下？三下？真的的，这样真的要拍手。你停三下，后面的人撥你的，是不是？真的后面，你不是你不想停，你真的很想停，但是你后面的人撥你，即意思说呢，他都不停，他都不想你三下，他不想你三下，他也不会三下，是不是？这个就是人性来的。两下半啦，美规条在美国的规则里面，或者在全世界里面揸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些规条。这个是五十，意思是什么？就是行五十。但是多数我们都会怎样？一定超过五十的，是不是？好像一个五号公路里面是本来是七十的，你不会七十的嘛，你一定是要八十的嘛，是不是？或者八十五这样，看看有没有车，然后去到九十，人性来的。你发觉到很多的规条在个马路上面转左转右要停，这个规条原来是美化我们的人性，是提升我们的人的罪性，使我们在罪性当中按着规条的时候，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但是当我们不遵守的时候，你发觉到意外就会发生。我在香港，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不敢坐的士的。香港的的士呢，我就一定不会坐，因为你每一次坐的士的时候呢，就会搏命祈祷，就会更加爱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因为我怕不记得，你们不记得，我又再讲多一次。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同埋一个的士司机，巴士司机，一个的士同埋一个巴士司机，两个人都上到天堂。那个的士，那个巴士司机得到很多的奖赏，那个牧师没有奖赏。那个牧师很高兴，就问上帝：你做什么啊？上帝，我这么忠心传道，这么忠心来到侍奉你，我竟然没有奖赏。那个巴士司机竟然这么多奖赏。上帝说没有的，因为每一次个巴士司机揸巴士的时候，人人在祈祷，迫切的祷告。每一次他揸巴士，人人都迫切祷告。你做牧师讲道的时候，个个瞓晒觉，这样没计咯。原来规条是使到我们的人性更加美好。生命记里面提出这么多的规条，三分二的规条，你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遵守，将那个人性美化。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规条是借贷方面的，即意思说你帮助了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能够将个重担再加付给别人，而使别人因为你的借贷的缘故，使他自己的生命或者他的生活受到伤害。换句话来讲，上帝强调一样东西，每一个规条你是要帮助我们活得更美，有一个更好的人性，有一个更美和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里面能够可以更加协调，在里面规条就有这样的作用。 而这个规条里面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上帝颁布了这些规条给他们。摩西在这里的时候强调，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因为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中的智慧与聪明。他们听了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个大国有神明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天在你们前所颁布一切的律法。原来一切的律例典章是要求我们遵行，而遵行里面带出一个很荣美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在万民当中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大家很惊叹，这一班人原来是这么特别的人，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命令。原来他们上帝要他们做一件事，就是你要遵守，你要谨守遵行。当谨守遵行的时候，万国我们就能够在万国人的面前能够彰显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他们就讲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他们听到这个律例，听到你们也遵行这个律例。原来这一班上帝的子民遵行了律例之后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里面就在那里惊叹，这大国的人真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个大国有神明在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当他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第八节，有哪个大国有这么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天 在这里所颁布的律例。原来摩西或者是上帝强调一样东西，当子民们遵守上帝的律例的时候，是将一个角度的观念，他的荣美在万民当中来到彰显。而这个彰显当中的时候，你发觉到万民都在那里惊叹，这三样的特色就成为上帝子民的独特性。换句话来说，当你和我将上帝的诫命律例遵守了之后，所有的世人他会惊叹，他会在那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这一班人原来这么特别的。原来上帝期待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一个角度，角度就有规条，角度一定有典章，角度里面应该 有一定有指纹在里面。当这个角度要继续延伸的时候，就延伸到新约了。在新约的里面同样是一个角度的宣告，旧约是一个角度，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这一班人在这个雅各这个的七十人，他所生的七十人落了以色列这个落了埃及这个地方，在那里成长，在那里长大，人口越来越多，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迫害他们，后来上帝说我要将这班人带出来成为我的子民。原来上帝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里面要继续延伸，就是今天成为你和我。我何等期待这个角度的观念再一次在我们教会当中重提。以前林道亮牧师我听说时常都提这个角度的真理，以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大家存在的目的，存活的目的，就是为天国来到存活。今天我们重新校对，人生活在一个校对的时代，你每一次我们都要校正，因为你不一定走啱，我们需要校正，因为环境不同，我们要调整的。在生活当中，我们驾车要调整你的倒后镜，是不是不啱，我们要调一调。天气热了，我们要调校冷气；冻了，我们要有暖气。每日我们需要调校。如果你喜欢玩吉他的，你每日都要需要调校你的吉他来到调整。如果你的腰骨不舒服的，你要调校你的什么？你的腰骨。将凳太高，你要调校得矮一点。这个每一日我们都生活当中离不开调校。眼镜 歪了你要調教，老人家假牙也要調教，你不調教會出意外的。有一次我們有一個長者很開心，一邊吃東西一邊聊天，很開心，他突然間那隻牙抖了出來，我很緊張，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跟他接，很大的考量，很大的感受，但是他很厲害，他可以突然間一吸回去，很厲害的長者你說他生鬆牙鬆牙噴下出來他又可以吸回去。人生有很多事需要調教，今天我們從耶穌基督的一生當中調教兩樣東西，而這兩樣東西調教就成為我們回應詩班今天的主題，我要侍奉上帝。我為什麼要侍奉上帝？主耶穌基督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調向天父的心意，我將我整個人在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存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心意，我調回向著上帝。當我們向著上帝的時候，主耶穌就講了一句的說話，就是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如果當我們講到父這個觀念的時候，我們不能夠脫離角度，不能夠脫離父上帝的心意，就是因為他要將個角度延伸，舊約也是如此，到新約的時候就延伸到今天你和我 的處境當中。而耶穌基督所強調的，在他的一生的裏面，他說我存活在這個世界上，或者我進入到這個 人世間的時候，我有一個很強烈的使命感，我以我父的事為念。在這裡的時候有一個對比，有人說你的父親找你，耶穌基督說不是，我很多謝約瑟我的父親找我，但是我更加重要的，我要以父的事為先為念，意思就是說我所想的每一樣東西，他是 以他為優先，我想的每一樣東西以他為重，以父的事為重。成為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你和我需要再一次調整和校正的心意上面的第一步。究竟上帝为什么要做人？当我们看回创世纪的时候，你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和看守。修理看守在整个经文的里面和整个旧约的神学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即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难道将这个人放在伊甸园要他看守这个地方，或者是修理这个殿园，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吗？有一个拉比叫做 Kasuto， 他说如果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不应该这样翻，如果假设我们将整个经文里面的重点是着重了那个字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翻译成修理，也翻译成看守。但是如果看整个旧约的神学，或者上帝创造人的神学里面的时候， Kasuto 他说不应该这样翻译，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无论是创造世界，无论创造人类，最主要的目的是宣扬他自己的荣美。而这个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修理？原来修理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侍奉，在和合本里面出现了146次，也可以翻译服侍有56次，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敬拜有6次，在那里翻译，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来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这样的观念翻译的时候，修理如果翻译成侍奉，是最配合得到整个上帝创造人类最终的目的。看守这个字也一样，什么叫看守呢？和合本的翻译谨守翻译了88次，然后遵守翻译了66次。如果将这个看守和这个的修理重新再编排翻译，按照 Katusu所翻译的时候，我们的经文应该这样翻译，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怎样谨守敬拜与侍奉。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你和我的目的，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成为他人生至高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今天弟兄姊妹也一样， 你和我，上帝为什么创造你？上帝为什么呼召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难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只不过坐在这里享受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服侍，或者我们只不过享受在这里的敬拜，而这个敬拜里面你没有参与的？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重新来到肯定你被创造的原因是什么，我被创造的原因是什么，来我要遵守来到敬拜与侍奉上帝。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念，原来信念很重要。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我那时想起的时候大概40年前那么上下了，家乡鸡去到香港的时候几震撼啊！以前我们只是吃云吞面而已，但是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炸鸡来到香港的时候，40年前大概，哇，我就排队的时候都要去，真的好好吃的。这个人被称为山德士上教，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发明了一些香料、配料，炸鸡的配料，几十种的香料混在一起，他希望推销给不同的餐馆，希望他们能够用他这个的调教 的配料配方，来到呢来到人人都可以享用。谁不知他配了之后呢，走了两年里面1009次都被什么被拒绝，1009次被拒绝，他是1010次才人家接受他这个配料。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什么，我这些是好东西来的，你不要是你不识货，我继续的给，我继续的传，1009次。什么的信念使他能够可以怎样，绝对的不放弃别人的批评，别人的论断，别人的否定，不能够拦阻他的热诚，因为他对他自己的配料很有信心，他对自己的配方的处方很有把握。今天弟兄姊妹，信念能够可以使到我们每一个人维持我们侍奉的耐力，我们不介意别人怎样来到批评我们，我们不介意别人怎样否定我们，最重要你不要否定你自己，你不要介意别人怎样在旁边里面指指点点，教会里面一定会有的。弟兄姊妹，我经常都把握住一个观念，就是连耶稣基督都被人批评，我是谁呢？我为什么不会被人批评？是吧，一定会的嘛，特别我们做牧师，我们没办法讨好那么多人的嘛，是不是，我当然有些人不喜欢我的嘛，是不是，有些人当然有些人一见到我就嘟眼嘟鼻，是不是，没办法的，我因为我没办法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嘛，是不是，你喜欢我，但一定有些人不喜欢我，我觉得正常，我不是为讨好你而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真的讨好不到很多人，他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要改革，他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扩展上帝的角度，他使到很多人他没办法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所讲论的一切，因为他所讲论的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对当时的祭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耶稣基督在当时 的时代里面就是一个革命家，他要改革，因为他要从一个错误的角度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角度观念里面。所以你发觉到当时的犹太人没办法听得明白耶稣基督所讲，所以耶稣基督讲很多的比喻，讲很多 的例子来再一次强调，就是我现在所讲的角度的观念和你们所讲的角度的观念不一样。犹太人所讲的角度的观念就是希望神权来到再一次统治我们，是有政治的目的，也有政治的权力在里面，也有国土，也有疆界。但是耶稣强调一件事，我现在来讲的这个角度的观念是没有疆界的，是没有国土的，你就是那个国土，你就是那个疆界，人心就是我们今天要得着的上帝国度的一个彰显。耶稣基督做了第一件事，他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 就成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宣告这个国度的第一个基础。今天弟兄姊妹，你要侍奉上帝吗？今天我们要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来到再一次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这个诫命，就好像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这个诫命我们要守，原因是什么？因为是国度里面的要求，因为是典章，你和我要守住。而当我们守住的时候，就能够在万人当中将上帝的荣美，别人对我们的认定，再一次见证在人群当中，延伸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进入我们的历史里面，他就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再一次向我们宣告，你和我要调整，我们每一个人以父的事为念，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理念，也是我们存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二样要调教的，我们要调向天父的计划。上帝好，我们不单单调向向着上帝的心念，但是也调向天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讲这句说话，就是天国的福音的开始。他说天国近了，而这个天国就是什么？不是一个疆土，是我们的人的心，人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国度要建立的，上帝要建立的地方。犹太人很期待一样东西，他讲了一个字，我觉得真的很美好。他说天国就是上帝的子民的重回，天国是将人再一次带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或者上帝的范围的里面。天国的观念是再一次将神权彰显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即意思说上帝要将神权包括爱、怜悯、饶恕，包括赦罪，包括荣耀，一切的一切会重现在今天的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原来今天上帝透过你和我要彰显他国度的荣美，不是疆土，乃是你和我生命的见证。以至到耶稣基督一讲到天国近了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入门，这个天国的入门就是悔改。你们要悔改，悔改这个字很有意思，在神学的用词里面的时候，是表明他为罪来到哀痛，为我们内心里面所做的一切来悔意，并且有一个心意愿意转向上帝，因为我们要悔改，我们做不对。如果用今天的字来说，就是回转 U-turn， 一个回转。但是这个字古希腊文里面是很少用，如果当我们看这个字不是从神学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从它本身这个字的字根来看的时候，古希腊文里面来到形容这个字是很少。因为希腊人他根本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希腊人他自己觉得，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地方我需要更改，我感觉到我自己是很完美，我感觉到我自己很美好，我感觉到我自己没有错误，我感觉到绝对的对，他不觉得有什么要更改。但是原来天国的入门是什么？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的思想的方式。而这个方式是怎样呢？每天在主祷文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背，你背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每一次背这个经文，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时候，何等期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国度，上帝的国度就降临在哪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神权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怎样来到掌管，而掌管到的地步，原来这个经文里面是一个平衡句，愿你的国度降临，下面那句就是一个回应，来到平衡上面的目的，就是你的国度怎样能够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上帝的心意在地若天，天上里面没有拦阻。但很可惜今天来到地上，我们人充满着拦阻，我们拦阻了神的工作，我们拦阻了神权的彰显。因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 回翻去按照上帝的方法来到思想，按照到上帝的意思来到思想，行翻上帝要我哋行翻嗰个嘅心意，唔系按照你，唔系按照我嘅心意。而天国嘅真理就喺嗰度彰显咗出嚟。我时常都有一个感受，你同我信耶稣嘅时候，第一个神迹出现咗。因为如果唔系神迹，唔系神嘅感动，你同我唔会信耶稣。我哋第一个神迹出现咗，你同我都悔改信咗耶稣，但系唔够。上帝期望有第二个神迹嘅出现，就是我哋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谂法，我哋越嚟越似耶稣。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谂法越嚟越似上帝。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谂法越嚟越以上帝为归依。同行呢个字喺犹太人嘅观念里边系好伟大嘅。同行呢个字就系越嚟越似上帝，以诺与神同行。咩意思啊？唔系大家拍住边境边啊肩并肩嚟到行，原来乃系佢越嚟越似上帝。你觉唔觉得我哋夫妻亦都系咁样？你觉唔觉得你越嚟越似你先生啊？你嘅老公啊？夫妇两个人越嚟越似。我认识到一对夫妇咧。他以前生活在日本五十年，两个的样子越来越像的个样子。你觉不觉得你们自己夫妻像不像？不像啊。我就觉得我自己都几像，即是我跟我太太好像越来越像这样的。啊，待会你们看看。啊，这样就然后呢就想的东西也是差不多的，喜欢的东西也是差不多，本来不同的。本来真的不同，一个在新加坡长大，一个在香港长大，是吧？他喜欢吃辣的，我不喜欢吃辣。但后来我慢慢改变，我又喜欢吃辣。他不喜欢吃云吞面的，后来我又感动了他喜欢吃云吞面，是吧？这个原来就是你越来越像，这个就是希伯来人同行的心意。我们何等期待这个角度再一次彰显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再一次来到注重角度的真理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当我们注重这个角度的时候，一切就不是以我做主宰。一切以角度为主宰的时候，我们就一切有一个期待，就是扩展，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来到推广，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天国近了，今天你和我就在这个角度里面，今天你和我就活在这个角度当中。我们何等期待神权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回应了耶稣基督所说，我以父的事为念。而父的事为念是什么？国度扩展，有更多人归入神的国度当中，因此我们需要更多人服侍，更多人参与，不单单是方便，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家庭上要做见证。而这个服侍不是单单在讲台，这个服侍不是单单在教会，这个服侍里面的广面是在你的家，是在你人群当中，是在你工作岗位上。大家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发觉到角度就完全会降临，并且被拥有上帝的神权在当中。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期待我们的服侍不单单是表面或者在人的面前，我们更加是在凡是未信的人的当中，也在信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都彰显你心意的荣美。你是要用我们彰显你的权能，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恩典。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